饶毅有情戒，辞呈罗珠堪布著。一总义。很多学大乘佛法的人会去学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是所有大乘关于菩提心的论点当中最殊胜、最有价值而且最完整的一部论点。学完以后，基本上关于菩提心的修法、菩萨戒等相关知识都懂得了。在普贤上师言教等许多大乘论点当中也介绍了菩提心的修法，但如果没有实修菩提心，则即使把入行论等论点从头到尾全部背下来，菩提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菩提心有两种，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还没有真正的行动，只是有一种心愿，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叫愿菩提心。有了愿菩提心以后，就可以成为菩萨了。因为每个人慈悲心的力度都不一样，所以愿菩提心也有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最殊胜的发心是牧童式的菩提心。牧童一般会让牛羊走在前面，自己则跟在牛羊后面。此种发心的人，大悲心非常强烈，根本不关心自己成不成佛，一心一意想让轮回中的一切众生成佛，发誓当所有众生成佛以后，自己才成佛。虽然自己留在后面不成佛，也不一定有缘度化轮回众生，但在强烈的大悲心升起以后，会升起这种殊胜的心愿。众生没有成佛之前，自己不成佛。当然，这种心愿其实并不会实现，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也发心，只要轮回当中有一个众生存在，我就不成佛，而要竭力去度化未成佛的众生。但释迦牟尼佛却提前成佛了，并利益了更多的众生。因为殊胜大悲心的力度很强，所以会让他快速成佛，这是自然规律。就算他不想成佛也没有办法，因为成佛的因缘已经成熟了。第二，船夫式的菩提心。开船的船夫最后会与乘客一起到达彼岸。同样，有些人会发愿，我既不愿意走到众生前面，也不留到众生后面，我要与所有众生一起成佛。这个愿望也不可能实现，因为轮回当中的众生无边无际，无论怎样去度，永远都有未度的众生存在。佛菩萨每一瞬间都在度化无量众生，仍然无法度完所有众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迎难而上，发誓度尽天边无际的众生。即使能力有限，也尽力而为，能度多少度多少，总有众生被我们度化。这也证明了菩萨心愿的不可思议，广大无比。第三，国王式的菩提心。就像国王是自己先拥有王权之后，再利用手中的权势去帮助护持民众一样，这种菩萨是发愿自己先成佛，然后再去度化所有众生，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三种不同的菩提心都不是发心度一部分众生，也不是发心能度多少就度多少，而是度尽所有众生。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来自于大悲心。无论是在家人、出家人、富人、穷人、有地位的人、没有地位的人，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种菩提心，从此就可以成为菩萨。我们不能认为菩萨是神仙，或是念经念得多与受戒纤尘不染的人，只要有了上述菩提心就是菩萨。我们一定要争取即生正悟，实在不能即生正悟，至少也要修成出离心和菩提心。 这样就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如果当了一辈子的佛教徒，却连出离心与菩提心都没有，那这一生就算是白活了。菩萨戒与居士戒和出家戒等小乘佛教的别解脱戒不一样，小乘戒受持的时间是尽行受，从守戒之日到今生死亡之间，而不是生生世世。一旦死亡，戒体就自动消失。菩萨戒则是从受戒之日乃至成佛之间，即使死亡，菩萨戒也不会消失。依靠菩萨戒的引发力，下辈子就有可能会投生到有大乘佛法的地方，并找到具德的大乘善知识。即使没有找到善知识或大乘佛法，菩萨戒也会发挥作用，让具戒者自然而然就具备大悲心与菩提心。关于这一点，过去也有很多公案。有些学小乘佛教的修行人，虽然他所处的环境是小乘佛教的环境，传法的上师是宣讲小乘佛教的上师，接触的道友也是修持小乘佛教的，但这种人却具有与生俱来的慈悲心与菩提心。如果我们即生好好修持菩提心，以后的生生世世也一定会越来越好。过去的上师们说过，我们虽然在这一生当中没有修出真实无伪的标准菩提心，只有造作的相似菩提心，即便如此，我们下一世也能度化像整个世界的人这么多的众生，这就是菩提心的力量。菩提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藏地有些大乘上师会在一生当中宣讲几百次入行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菩提心是万能的。从消除罪障的角度来说，在菩提心升起的一瞬间，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五无间罪等罄竹难书的罪业都有可能连根拔除。就算没有彻底消灭罪业，也不会让我们堕地狱太久，蒙受不可堪忍的痛苦。从积累资粮的角度来说，只要菩提心一升起，就能积攒无量的资粮。正如入中论所说，声闻中佛能往生，诸佛复从菩萨生，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子因。如果没有菩提心，世上不会有任何一尊佛，只有发了菩提心才能最终成佛。即使是八地菩萨，如果没有菩提心，就会永远安住于禅定状态而出不来，这样也不能成佛。因为八地菩萨断除了所有的我执，他的禅定境界非常寂静，没有任何障碍。他一进入禅定状态，如果没有菩提心，八地菩萨的修行就会从此间断，再不能往上发展。即便是成佛以后，假使佛没有菩提心，则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也会间断。就像阿罗汉一样，证悟了空性，断除了贪嗔痴我慢，却不会度众生。所以菩提心与菩萨戒非常重要。戒律要保持清净，也只能依靠菩提心。阿底峡尊者的一位弟子曾问阿底峡尊者该怎样清净戒律，阿底峡回答说，有菩提心就能清净戒律。我们都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人，修学大乘佛法一定要修学菩提心，真正修起了菩提心以后，就应该受菩萨戒，而且不能犯菩萨戒。菩萨戒有三种，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摄律仪戒中包含了居士五戒、出家人的沙弥尼戒、比丘尼戒，以及按照龙树菩萨仪轨所讲的18条或20条根本戒，或无著菩萨所讲的4条根本戒，详见慧灯之光之菩萨戒。 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与世间法以发心来判断。有菩提心的人去受别解脱戒，则别解脱戒也会成为菩萨戒。如果没有菩提心，只有出离心，则其受的别解脱戒就是小乘的戒。如果连出离心都没有，只是为了享受人天福报而去受戒，则只能称为人天佛法。二、正义。此处要介绍的是饶益有情戒，也即利益众生的戒。饶益有情戒有11条，发了菩提心的人如果有能力去做这11条，却故意不去做，就会犯戒。只是罪过没有违反18条或20条根本戒那么严重，但也会犯一个细微的戒。一、帮助众生。有2种需要帮助的对象。第一，需要帮助工作的。凡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菩萨就应该去帮助。有意义与没有意义的界限是，间接或直接对众生有害，或者是对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都叫做无利，没有意义。间接或直接对众生有利的事情，都叫做有意义。第二，需要帮助救苦的。帮助病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等，比如看到众生生病了，就去买药给对方吃，或带对方去看病，去医院当义工照顾病人。看到动物生病了，如果有能力，就把动物送到兽医院治病等等。在这些方面，有些基督教徒做得非常好。虽然一个普通人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若能以伟大的菩提心作为基础，点点滴滴做一些事情，也能成为大乘利众之沧海一粟。但是帮助众生不能以文思修作为代价，如果放弃文思修去帮助众生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在帮助众生，是在做一件好事，但是实际上却放弃了更重要的利生之事。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对众生没有太大帮助。其实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的文思修就是利益众生。但是除了文思修行的时间以外，如果还有时间去帮助他众，却因为懒惰而不去帮助他人，就会犯戒。人类从有史以来到现在，任何一种文化与思想体系当中，都没有产生和出现过菩提心这样博大精深的伟大思想。在大乘佛法里，行为的伟大与否、好坏之别，是以利益众生为分水岭，对众生越有利就越伟大。二、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也即教给众生各种方法，具体有2种。一是教授出世间的方法，比如文思的方法，修出离心和菩提心的方法，修禅定和证悟空性的方法等等。二是世间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方法，比如说假如有人在做一些对众生没有什么伤害的生意时，经常出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如果我们很清楚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也有能力帮助，就要给他出主意，并设法帮助他。如果把别人的困难不当一回事，不愿施以援手，就会犯戒。因为这种行为已经与我们当初发的菩提心有一点冲突了。三、报恩。世间人也会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凡是对自己有恩的众生，都应该报恩。报恩有2种，一种是对不求回报的对境报恩，一种是对希望得到回报的对象报恩。在菩提心基础上的报恩，与世俗伦理道德中讲的报恩有所不同。世间的报恩，多数是带有礼尚往来。 我敬你一尺，你回我一丈的想法，或认为某人对自己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需要自己报恩等想法。菩提心所摄持的报恩是不求回报的，而且无论对方是否要求回报，都一视同仁，知恩报恩。本来众生都曾经是自己的母亲，对自己恩重如山，所以我们理应对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哪怕众生的微小恩德也要尽力报答。若能养成这样的习惯，对我们菩提心的成长会很有帮助。四、救灾。灾难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难，在发生地震、水灾、干旱等各种灾害时，大乘佛教徒应该带头去救灾。作为佛教徒，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情理所在。能去灾区直接救援，就绝不推辞。即使不能去现场，也可以通过捐款等各种方式来帮助受灾众生。大乘佛法一直都在强调利益众生，如果仅说不做，那就是虚伪。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就有很多开出租车的佛教徒带头动员其他出租司机去为灾民免费提供服务等等，这就是大乘精神的具体体现。但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佛教徒也应该重视自己的修行，具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再去度化众生，帮助众生，则利益众生的力度更大，效果更好，也是很有效的途径。打一个比方，假如东门着火了，井水在西门，自己又在城中心，若要救火，就必须先赶往西门去打水。如果慌不择路，两手空空地去往东门，虽然似乎是在赶往火灾现场救急，但实际上根本起不到作用。而看似南辕北辙的前往西门，才真正是明智之举。帮助众生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条件与工具。五、消除精神痛苦。精神痛苦指失去亲人、失去财产、失恋、失业等引起的焦虑、抑郁症等各种精神病。现代人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在这个问题上，佛教将来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大乘佛教徒在遇到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应该去帮助他们。一些佛教徒告诉我，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在与心理医生联手前往灾区做心理咨询期间，佛教徒白天工作，晚上回到驻地，便忙里偷闲地念经修菩提心，一直都做得很顺利。但时间稍长以后，同行的有些心理学家却连自己的心理都出问题了。因为假如没有修行，经常接触痛苦不堪、心理不健全的人，自己不但容易受到严重影响，在遣除他人的精神负担方面也收效甚微。最能解决问题的是训练有素的佛教徒。一方面，因为菩提心有很大的加持力，另外在大乘佛法里也有很多真正能解决心理疾苦的方法，这样就能有效地帮助对方缓解各种精神上的痛苦。所以佛教徒，尤其是学大乘佛法的人，应该带头去消弭众生的心理重负。六、扶贫。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尽量去帮助那些穷困潦倒、一贫如洗的人，这也是六波罗蜜多当中的布施度。金钱的价值是解决贫穷的痛苦，而舍不得用、舍不得给的金钱等于不存在。有机会帮助穷人是很荣幸的。假如知道对方是职业乞丐，也知道给他的钱是用来赌博等等，为了对方断除恶习，也可以暂时不给。 但如果不能确定对方会用钱来造恶业，就可以给。不管是职业乞丐或真正的乞丐，给对方一块钱或几块钱，他会高兴的。菩萨需要的就是让众生高兴，这就够了。七，给予医处。如果有人想医治自己，来求学或寻求帮助，而且是诚心的，就应该允许对方依靠医治，但不能有任何自私心。医治以后，一定要给他创造学习和修行的条件，也要想法为对方解决生活问题。如果不能做到，则不让对方医治也可以。八，随顺众生。如果有人为了表示好感而诚心诚意地送给自己一点吃的、喝的等小心意，或因为喜欢和自己在一起而邀约自己，在没有什么不便或不会对对方不利的情况下，就应该随顺对方，接受对方的好意，经常与对方保持来往，吃吃饭、聊聊天，并通过这种方法让对方行菩萨道，走解脱路。大乘佛教徒在随顺众生的过程中，若发现因自己的言行举止而给对方造成痛苦或不开心之后，应如此观察，以此痛苦或不开心能否令此人改邪归正或断恶行善。如果不能，就应随顺众生而不能使其痛苦，若能令其改邪归正或断恶行善，就不能随顺众生，因为这样才能最终利益对方。如果发现自己随顺众生的行为虽然能让对方暂时幸福开心，但最终却与其有害的话，也不能随顺。以此类推，就能知道随顺与不随顺的尺度。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就不懂得随顺，因为自己吃素，就要求全家都必须吃素，所以经常在家里闹出矛盾，搞得全家都不愉快。其实我们也可以随顺家人，吃三净肉或肉边菜，然后逐渐地引导对方取舍因果，但不能为了随顺家人就去杀鸡、杀鱼、吃海鲜，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不能让步。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诸如性质恶劣的杀、盗、淫、妄、酒等行为，会对众生构成极大伤害，就不能毫无原则的随顺。除了这类事情以外，还是尽力随缘。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随顺众生是不对的。佛教要与时俱进，佛教徒也应该融入社会主流，把修行与工作、学佛与家庭的关系调整协调好，不要搞得冲突四起，这样佛教才能有发展空间。我们不能因为学佛就与社会格格不入，这样就没人敢学佛了。虽然从菩提心当中产生的一些行为会显得与众不同，但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外表应该跟大家一样。九，赞叹入正道者的功德。看到别人有信心、布施、戒定慧和文思修等功德的时候，要赞叹和鼓励，以令对方高兴、精进。当然，如果赞叹会导致对方产生傲慢等不良情绪，就可以不赞叹。凡夫的性格或习气，就是喜欢讲自己的功德，而不喜欢讲别人的功德。即使明明看到了，都避而不谈。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提倡，要学会赞叹、宣扬别人的功德，隐藏、淡化自己的功德。十，挽救入邪道者。在众生造恶业的时候，应该想办法挽救对方，令对方转变。在保证自己没有自私和嗔恨心的情况下，以慈悲心可以根据犯罪的轻重适当的予以批评或惩罚， 但前提是为了对方好，哪怕仅有一点自私，所谓的批评与惩罚就会成为罪业，所以不允许。如果见到别人造恶却不愿得罪人，充当好好先生，让对方继续干坏事，就是放弃众生，如果这样就会犯戒。十一，用神通度化众生。一般情况下，佛陀不允许宣讲示现神通，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神通度众生。假如对方看到自己示现神通之后，会对自己言听计从，继而断恶从善，若没有利益众生的其他理由，就应该示现神通去度化对方。假使有神通而不示现，就会犯戒。当然，如果没有神通，则不示现也不会犯戒。百业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些很野蛮的国王、军官，在杀害一些阿罗汉的时候，无论怎样劝告，都拒不听从，一意孤行时，阿罗汉一示现神通，他们当即跪下来磕头求饶，悉心忏悔，并从此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这就是示现神通的好处。以上十一条戒为饶益有情戒，除了其中最后一条以外，其他十条我们普通人也都可以做到。发了菩提心以后，利益众生就是我们的工作，不需要媒体的宣传、他人的夸赞、将来的回报，就像吃饭一样稀松平常。有菩提心作为基础，我们做的任何利益众生的事情才能真正利益众生，我们的人生才真正是伟大、光荣、有意义的。